今天我们仍要借着研究圣经中大卫的一段经历来查考基督的几个特征，这是大卫和拿巴夫妇打交道的故事，题目就叫做渔夫至妻。我们要从中学习一些关于主的美好的教训。请打开撒母耳记上25章，经上说撒母耳死了，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哀哭，将他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坟墓里。大卫起身下到巴兰的旷野。有人不清楚撒母耳记作者是谁，撒母耳自己不会写我死了，大家都同意吧？由此推断，至少一大部分撒母耳记出自其他作者。撒母耳记上册后半部和整卷下册很可能是先知拿单所书，研究大卫能找到更多的线索。那么撒母耳任神职有多长时间？他大概活了90岁左右，是中仆、先知、祭司和最后一位士师。他亲眼见证以色列由士师时代过渡到了百姓强烈寻求的外邦式王权时代。撒母耳历经整个过渡期，他是上帝的先知，人人都知道他的预言来自上帝，他直接领受上帝的差遣制约扫罗。现在撒母耳死了，大卫担心没有这位伟大先知的威慑，扫罗恐怕无所顾忌，又要追杀自己。大卫之前已经有好几次险遭毒手，保险起见还得继续逃。于是大卫向南方逃跑，请看屏幕上这张地图，他没有往北跑。上次大卫曾藏身于亚杜兰洞，这回他仍是往南逃，但仍没有离开犹大的领域。非利士人当时已经向西侧的地中海迁移，大卫到了一处地方叫加密，圣经中有两个地方叫加密，若再继续往南，就到了从前以实玛利的居住地，今天的阿拉伯。而且士师记中提过，伊甸与东部边境冲突不断，可见这片疆域并非和平之净土。大卫带着自己的追随者已经增至约600人，继续往西南逃亡，尽可能逃到犹大最远的角落，远离扫罗管辖的便雅悯支派。当时的以色列和当今以色列国不是一个概念，如今这儿基本上是片荒漠，只有流沙和石头，但在大卫时代，圣经描述那是流淌着奶与蜜的宜人的佳美之地，只可惜气候环境恶化了。比如去北非，在撒哈拉沙漠某些地方能看到犀牛骨头，还有长颈鹿骨头、岩壁的雕刻，都是之前生活在当地热带草原及湖泊的百姓留下的，如今只剩荒漠。因此几千年间气候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点千真万确。森林被大量砍伐后，地面无法吸收到足够从海洋升腾的湿气，导致降雨失衡，气候环境恶化。某任国王，确切地说是位苏丹，曾管辖以色列大片领土，据说他收税的唯一依据就是每家土地上有多少棵树。那么家家户户要想尽可能的少交税，如何处置那些树？这条政策真是愚蠢至极。接下来80年间，人人都在拼命的砍树。再后来，罗马人入侵，攻占了以色列的大片领土。主后70年左右，罗马的统治模式是，他们故意往良田上撒盐，使地不再长庄稼。为惩治犹太人叛乱，他们运大量的盐撒在沃土上，又或者直接放火烧山，为让百姓无法自给自足。因此这里今非昔比，但是早先在大卫时代，他曾是美丽肥沃的牧场，正如加密其名，多结果子的园子。 注意，这里的加密和伊利亚与巴利众先知对决的加密山并非一处，那座加密山在北方。这里是约书亚提到过的犹大地境内的加密。约书亚记十五章大概是第55节，经上罗列出犹大支派南部不同的城镇名称，加密就在其中，就在那片区域和北方的加密以利亚的加密山不能混为一谈。大卫逃去加密，躲在山上，赖以生存的唯有一方土地以及百姓的捐赠，但无论如何，每天要养活超过600多口人很难，很艰巨的任务。这些人个个都是深陷困境，负债累累，诸般不顺，万不得已才来投奔大卫，衣食住行全靠大卫。这样的背景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先是大卫往南去，到了巴兰的旷野，在马云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两座城相近，加密是田野，马云像是城市。此人是一个大富户，有3000绵羊，有1000山羊，有点像亚伯拉罕。他正在加密剪羊毛，通常剪羊毛在六月，天气炎热，得剪掉绵羊的后毛。罗马人过去是拔羊毛，犹太人才会剪羊毛，在另一时节专门来杀羊，大设宴席，并向上帝献祭。那人名叫拿巴，他的妻名叫亚比该。圣经中极少提到妻子的名字，除非他有某种重大的影响力。亚比该是秀外慧中聪明俊美的妇人，但拿巴为人刚愎凶恶，真是互补的绝配。拿巴是加勒族的人，他血统不错，加勒是位大英雄，名字含义就是英勇，可拿巴的意思是愚蠢。亚比该意思是父亲的称赞，亚比相当于阿爸或者父亲，该是欣喜，合起来就是父亲的欣喜或者父亲的喜悦。大卫在旷野听见说拿巴剪羊毛，这是合族团聚欢庆的时刻。拿巴在野外正带着人剪羊毛，大卫就打发十个仆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加密去见拿巴，提我的名问他安。大卫先派出使者团，这段故事中不难看出救恩计划的架构，有不少圣经故事都有救恩计划的影子。那么这里的大卫预表谁呢？他预表耶稣基督。圣经非常清楚，大卫差遣了自己的使者，尽管恶王扫罗管辖着全地，但大卫已经受膏，基督也曾受膏，对吗？以色列终将归于大卫，世界终将归于基督，但在大卫正式掌管以色列之前，他要首先保证自己的队伍日常供应。大卫打发十个仆人，你们上加密去见拿巴，提我的名问他安，要对那富户拿巴如此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都平安。希伯来原文是 Shalom Shalom Shalom。 大卫送出了和平的信号， Amen， 耶稣是和平之君。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平安，我们的王耶稣也愿我们都能平安回家。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我们没有欺负，还保护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由始至终我们双方都和睦共处，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大卫告诫手下不能扰民，以诚相待，牢记上帝的诫命。所以您可以和仆人确认，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因为是在好日子来的。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请随意捐点，我不会狮子大开口。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儿子大卫。 非常客气的求助，大卫打发十个年轻人很可能都牵着驴，要是有人募捐牵着十头驴，应该不会只是想借点零钱。那边有600张嘴等着吃饭，这么美好的节日，请您慷慨解囊。况且我们一直保护您全家不被以实玛利或非利士人掠夺，否则您生意也不会如此蒸蒸日上。在国外旅行时，比如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有些地方找停车位时会遇到看车人，是无证经营的看车人。看到你找车位，他们会招手，帮你指挥停车，拍拍你，可以走了。取车时别忘了付他点小费。他帮助你保护了车，这不是法律规定，但安全起见，最好还是给点，否则他会记下车号。你要小心了，这只是惯例，谁遇到过？以小费表达谢意，他们也会很感恩，这也是我们基督徒行善的机会。我们保护了您的安全。拿巴一边听一边皱眉头，他可是一只铁公鸡。听到有人募捐，也就是先遣团传来的大卫口讯，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尖酸刻薄。不仅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他知不知道大卫是谁？连大卫父亲是谁都清楚，没人提大卫的父亲。他就说出耶西的名字，一定级别以上的富豪，比如拿巴，总会听过扫罗与大卫之争。国家头号新闻关系着谁是下任君王，但他的回答与法老如出一辙。摩西请求容我百姓去，法老说耶和华是谁？潜台词是什么？我才不相信上帝。若只说我不能相信你，倒也便罢了。敷衍一下，哦，我手头紧，养活自家都困难，大卫也未必怎样。但他出言不逊，恶语伤人，恶意侮辱，甚至骂不绝口。近来被你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最近有好多奴隶逃跑，从扫罗殿前逃跑就是逃奴。所有那些追随你的人，同样不过是还不清账又不肯卖身的逃奴，让我帮你养活他们吗？我还得养活自家的中仆呢。这是对大卫的人格侮辱，奇耻大辱。想象一下那幅画面，在当时那种情境，无理至极。他说我岂可，哼，注意，我岂可是我，我怎能拿我的饼、我的水、我的羊肉，他也会献羊为祭。我岂可将饮食送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一句话里用了 N 个我，个人主义极度膨胀。我想起另一处经文，撒旦说，我要高举我的宝座，我要为王，我要做至高者，我。拿巴也是我。自私到骨子里。大卫的仆人听了这些话，就转身从原路回去。军营的口令向后转，也许从这儿来的。有谁服过兵役？机械的军事化管理，要是听到向后转，必须是180度。首先脚尖点地，我以前做的那就是样板。我5岁就在军校学正步了。转身从原路回去，绝不是打扰了改天再会，而是180度后转，一秒都不能多待，士可杀不可辱。迎面一个大巴掌被打愣了，哇，他们甚至忘了该和他理论，或试一试再谈谈好吗？有话好商量。他们，哇，这家伙如此粗鲁，没有教养，和这种人没道理可讲。他毫不留情拒绝我们善意的求助，丝毫没有余地，使者原没有任何敌意。几位年轻人立刻转身，这可是众目睽睽一行10人来拜访的这位大财主。他有3000只绵羊， 一千只山羊放羊剪羊毛得多少仆人，看到使者团来见主人都竖起耳朵，管家很可能就站在一旁。幸亏如此，大卫的使者转身返回，掩盖不住愤慨和恼怒，冲冠自裂，饿着肚子往回走，心情可想而知，回去会怎样复命。大卫的仆人就转身从原路回去，照这话告诉大卫。大卫听后一声令下，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大卫和众人都全副武装。等等，这还是大卫吗？记忆之中的大卫情绪从未失控，在此之前他唯一一次发怒是向歌利亚。我说的对吗？大卫此刻一反常态，上周我们谈到报复和怜悯，扫罗心胸狭隘，步步紧逼，大卫一忍再忍。此时大卫竟说，我要亲自去报仇，是可忍孰不可忍，不仅找拿巴本人，更要灭他满门方可雪恨。大卫说，都要带上刀。上去的约有400人，留下200人看守器具，有400人对付拿巴全家绰绰有余。有一个少年人给亚比该报信，普通家仆或是管家，他听到了双方的交涉，赶紧跑去向亚比该讲了前因后果，知道主母是明白人。他说，不好了，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安，主人却辱骂他们，但是那些人待我们甚好。请注意，大卫预表谁？基督。他的随从呢，就是使者。他们待我们甚好，我们在田野没有受他们的欺负，也未曾失落什么。接着请注意，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耶稣降生时，牧羊人也正在放羊。大卫和他的人如铜墙铁壁守护百姓。翻到撒母耳记上25:16，经上说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再读一下诗篇34:7，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上帝有没有保守赐福他的百姓？撒旦如何控诉约伯？他说上帝保守约伯，在他四围安设篱笆，篱笆就是围墙，主保护约伯，保护他拥有的一切。大卫如城墙般守护着拿巴和亚比该阖家平安，是否值得被感恩？偏偏拿巴毫不领情，否定大卫对他的付出。他本有机会略表心意，却让使者空手而归。做人不能忘恩负义。这个故事可绝非仅仅在讲大卫和拿巴和亚比该，也在讲我们和福音。拿巴恶语相讥，反问谁是耶和华，挺有意思。有一节经文说愚顽人，他在心里说没有上帝。拿巴之名的含义是什么？讲过了，记得吗？愚顽，你大卫算老几？就像叫嚣耶稣是谁，我不认识，他是谁呀？跟我没一点关系。拿巴的仆人跑去告诉主母亚比该说，大卫这些人对我们甚好，从未骚扰我们，我们在帐篷夜不闭户，晚上睡得很安稳，他们保护我们不受亚玛利人、以实玛利人和非利士人突袭，若是没有他们的帮助，您不可能事业兴盛。还记得基伊拉的事吗？非利士人入侵，大卫救了百姓，大卫也救了我们。仆人向主母据实相告。撒加利亚书2:5，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墙，并要做其中的荣耀。当非利士人，抱歉，是当埃及人想要追杀以色列人，上帝立起火柱为墙，保护了百姓。大卫也是保护墙。此刻大卫不仅是失望，更还有愤怒。我忍无可忍，已经无需再忍，拿巴他实在欺人太甚。我猜他也很担心手下大家忍饥挨饿，保护百姓康宁本应得到报酬。雅各书1:19，经上说， 我亲爱的弟兄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通常波澜不惊的大卫此刻的反应一反常态，他怒不可遏。这边大卫持刀挥剑，摩拳擦掌，那边仆人向亚比该解释，他们对我们很好，日夜如城墙般保护我们，保护羊群。仆人提醒主母，第十七节撒母耳记上25:17，所以你当筹划看怎样行才好，不然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仆人见到使者的脸色，知道大事不妙，他性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仆人怎敢如此评论自己的家主呢？大概是因为拿巴早已经恶名昭著，以致人神共愤。有版本译为他就是恶棍，雅各王版直译为拿巴是比列之子。比列是撒旦的别名，拿巴就是不可理喻的泼皮与无赖，和他讲道理完全没用。亚比该一听，糟了，不好，得马上弥补。他迅速行动，他明白这不仅关系自身安危，而是全家人。他急忙命人准备了200张饼，加上2皮带酒，5只收拾好了的羊，5西亚克直接食用的烘好了的穗子得用大麻袋装，另外还有100张葡萄饼、200张无花果饼，这是日常点心。无花果干含糖量大，铺上面粉后可以储存很长时间。把这些都驮在驴上，很可能像来访使者那样牵了10头。非常感恩，每天总有人在厨房忙碌准备餐点，虽然也有弟兄擅长厨艺，但姊妹常有一项特别的恩赐。假如有朋友意外造访，妻子一阵忙活，往锅里加点水，然后就不知从哪儿冒出一大桌子菜，亚比该或者送去一点粮食或送命。他很快备好了大餐，从主食到甜品，仆人不敢耽搁，一路小跑，只有拿巴还一直浑浑噩噩。大卫马上就到了，亚比该对仆人说，第19节，你们前头走，我随着你们去。他让礼物为自己开路。圣经里还出现过好几次类似的情形，示巴女王来访要觐见所罗门王，他怎样送出的礼物。还有谁记得雅各从美索不达米亚返回家乡，以扫带了400人远远出来相迎。弟弟雅各心虚，哥哥会不会杀我全家，因为20年来以扫怕是一直在怨恨雅各偷了长子的名分，现在弟弟你又回来要抢夺我身为长子的双份遗产吗？双胞胎没准有心灵感应，所以他准备了非常丰厚的礼物。兄弟相见之前，先派仆人带着大礼去跪拜姨嫂，小意思不成敬意，他在向哥哥表达，我不是来抢你的东西，只是来送礼，蒙上帝恩典，我不需要争夺父亲的遗产，我回来只是因为想回家。终于兄弟二人相遇，姨嫂跑过来拥抱弟弟，400人若要杀弟易如反掌，因此让礼物在前面开路，没准能救命。这也是出自经文，诗篇50篇最好做个标记。诗篇50篇，我们的上帝要来，绝不闭口，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有暴风在他四围大刮，他招呼上天下地，为要审判他的民，说招聚圣民到我这里来。这是指当圣徒被带到空中与主相遇时，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祭物或礼物能救人吗？但礼物或祭物能表明我们的信任或尊重。有人喊着主啊主啊，却让求助者空手而归，难道他们是真心实意相信主吗？人是否愿给予他人，其实就是 其灵命状态的重要的指示灯。经上不是说，你的财宝在哪里，心也在那里吗？真言十八章十六节，人的礼物为他开路，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礼物先送到大卫面前，亚比该问，礼物都送了吗？见到大卫之前，得先平息他的怒气，你们带礼物先行一步。经上说，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果效随在后，但礼物要在前头。因此亚比该做了这些事，却并没有告诉丈夫。当然，特别重大的财务决策，夫妻尤其该相互沟通。大家都同意吗？要为400人的军队提供食物，夫妻应该提前沟通。但如果老公是拿巴，就有豁免权，这种时刻攸关全家人生死，他只能先斩后奏，因为和拿巴商量不会有结果，他刚刚羞辱了未来君王的使者。如此愚蠢，后果不堪设想。亚比该必须马上采取行动。撒母耳记下二十章记载，大卫派人去追赶示巴的叛军，大将军约押包围了一座城，那里藏匿了想推翻大卫政权的叛臣示巴，谋逆者示巴躲在城里不出来。约押和战士们包围了城池，要杀灭城中所有人。一位妇人登上城墙，问约押在哪儿。约押说，我在这儿。他说，我和您谈谈。二人分别在城墙上下，城墙上喊，我是个普通妇人，您真要为一人叛乱杀所有人吗？双方讨论后达成协议。将军说，我并不想伤害城里任何人，但乱臣贼子躲在里面，你们护着他。他说，等我和大家谈谈，马上回来。他很快回复，我们会把他人头扔给您。我可没建议用武力解决问题，只是一位妇人，一位女性挺身而出为我们做中保，带来了和平。妇人在圣经当中经常会预表什么？是谁救了拿巴一家人？拿巴家原本注定灭亡，大卫的审判到了，但亚比该迅速的行动使自己化身为危机中的和平使者，化险为夷。继续第二十节，亚比该骑着驴正下山坡，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从对面下来，亚比该就迎接他们，也许是跟踪过使者。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从对面下来，突然两人就打了照面。大卫见到亚比该还不知他的身份，他从驴背下来。二人在路上相遇之前，大卫正在想什么？25章21节，他想，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实在是突然了。他心里一遍一遍的回想，拿巴死有余辜，我要替天行道。他向我以恶报善，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上帝重重降罚于我。他刚刚发了誓要灭拿巴满门，大卫宣判了他们的死刑。亚比该看见大卫，看看他满脸的杀气，再看看400个随从，亚比该一眼就看到打头的大卫。他急忙从驴上下来，在大卫面前不敢抬头，他又俯伏在地，施以面君之礼，看着差别。拿巴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亚比该的态度可谓截然相反，他俯伏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愿拿巴的罪算在我头上，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一听婢女的话。那么他应该为拿巴受罚吗？他没错，错全在拿巴，但他在这里说，我情愿代他受过，请您责罚我吧。这不正是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吗？他做了赎罪祭，亚比该有罪吗？不，但他愿意代丈夫受过。 他直言不讳，我主能否听我说两句？但并没有等大卫批准，就接着说第二十五节。我主，请您不要理这坏人拿巴，呵呵，那人是他的老公，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名叫拿巴，他为人果然愚顽。希伯来文中的拿巴就是愚顽的意思，他果然愚蠢，他的行为和他的名字一样愚蠢。您打发的仆人婢女并没有看见，我不知道您来的事，请不要因拿巴一人降罪全家，他本来就脾气暴躁。但我们是明事理的，我们不知道您曾经差使者来过。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在您大开杀戒之前，我得阻止您犯流血的罪，他才到大卫必来复仇。请您不要亲自动手为自己伸冤。申命记摩西转达上帝的吩咐，显然大卫也读过那段话，上帝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报应他的敌人。使者气冲冲回来，大卫深感受辱时应该先祷告，主啊，这是你的事，你处理吧，这才是正确的反应。但主既然允许这一切事发生，不仅为教导大卫，也为你我阐述了福音的奥秘。上帝终将要审判世界，每个人都需要忠保。因此亚比该是个非常聪明的妇人，她此刻是否充当了先知的角色？先知的使命是什么？亚比该不仅秀外慧中，她的这番话颇有先知的风范。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二十七节，这些是给您手下的礼物，他没说献给您，这东西不配给您，但您手下还饿着，请让我送给他们，请您饶恕我。他匆忙赶来，请求赦免，哀求，愿这罪归我，请原谅我的过犯。这意味着什么？亚比该正在做中保。教会有没有这样的职能？耶稣的工作之一就是为我们代求。在教会里，我们是不是有君尊的祭司？耶稣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作为基督徒，你是只为自己祈祷，还是也需要为其他人代祷？耶稣曾为我们代祷，亚比该为家人代求，相当于今天的调解律师。拿巴错得离谱，他十恶不赦，恶贯满盈。大卫现在宣判他罪有应得，但亚比该冲出来，置身于冲突双方的焦点，即将血流成河的焦点，阻止了一场惨剧发生。一个纤弱女子力挽狂澜，扭转了故事的走向和结局。她把自己置身于冲突中心，这不是教会应该做的工作吗？世界正在罪恶中迷失，大卫的子孙耶稣即将再临，启示录中提到羔羊的愤怒，圣经中看到大卫愤怒的次数并不多，怒发冲冠，宝剑出鞘，即将血流成河。亚比该突然介入，冲出来，站在二者正当中，他一边是大卫，一边是拿巴，只有他在恳求，在中保求饶恕。他说，愿这罪归到婢女身上，他没犯错，却替罪人代求。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想不想住进被耶稣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看清了吗？不仅是在谈论大卫，谁从未犯罪，在他身上查不到过错？是耶稣。虽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扫罗就像魔鬼的角色，大卫尚未正式就任为王。下面这段话令人震撼，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上帝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但是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用机弦甩石一样。这个比喻讲给大卫再合适不过。牧羊人都明白，旷野里扔掉的石头再也找不回来，一去不返， 但牧羊人会把贵重物品包裹起来，绑在自己身上，护在胸前。亚比该说，大卫要被耶和华的胸襟包裹保护，你的敌人扫罗他自会被除掉抛弃。他的这番话实在需要勇气，因为扫罗还是王，大卫还不是王，他却敢向大卫表忠心。我相信亚比该来自犹大支派，甚至可能是大卫的远亲。虽然有仇敌追赶你，但他必像被鸡弦甩出的一块石头。大卫一听，立刻联想到鸡弦石的典故。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请注意，他从未担心大卫会不会为王，他对此深信不疑。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后悔流了无辜人的血，没有等耶和华为你伸冤。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婢女。基本上大意就是，我今天就是来为家人说情。我相信您并不想为报一己之仇滥杀无辜，显然他不仅要杀拿巴，还要杀死所有拿巴家中男性的家仆。亚比该说，您若真动手，有一天您会后悔的。上帝派我来提醒您，以免您将来追悔莫及。我送上薄礼略表心意，也是来劝劝您。您不是来募捐吗？这是我们的捐赠，如果还不够，我再去准备。请注意，这里有个细节，注意到没有？当耶和华立你为王时，不是如果您当了王，求你纪念婢女，怜悯我。言外之意，我确信您必会成为一国之君。第三十节，求你纪念婢女，这是第三十一节结束。大卫回答亚比该说，终于开口了，之前只是亚比该在完美的陈情。大卫对亚比该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见识也当蒙福，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大卫第一次差遣使者传递的信息是平安平安平安。现在大卫向亚比该亲口承诺，有福了有福了有福了。耶稣首次长篇论道是什么？福山宝训，一听起来就是福气满满。福山宝训的福字就是祝福。耶稣说，有福了有福了有福了。大卫之子耶稣还有大卫，他们的回应都是有福了有福了有福了。你有福了，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大卫很谦卑，他是合上帝心意的人。圣灵提醒，这并非上帝的计划。他马上告诉亚比该，你的提醒非常重要而且及时。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上帝起誓，你若不速速的来，慢一步怕就晚了。到明日早晨，凡属拿巴的男丁必定不留一个。要想知道大卫是否会说到做到，想想大卫待在喜格拉时，带人袭击非利士城池，他会屠戮全城，不留一个活口。他绝对有实力和行动力，也坦诚自己的计划。于是大卫受了亚比该送来的礼物，就对他说，我听了你的话，你平安了，可以回家了。我准了你的情面，你平平安安回家吧。大卫说，好，你说的有道理，幸亏你来得及时，救了多少人命。等下，这和今天的我们有什么联系吗？对我有意义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教训。想想拿巴是个非常有钱的鱼丸人，他得到上帝赐福，却不感恩，也不愿分享，一心只为自己囤积财富。有档电视节目叫《储物狂》，有些人患了强迫性囤积症，咱们都有轻微症状。不信看看你家壁橱、地下室。凯伦和我每一次搬家都有发现。 居然存了它20年，呵呵，一次都没用过。但是上帝赐福不是为让我们囤积，而是为让我们成为他人的祝福。上帝赐福那个财主，本希望他能慷慨助人，他却只为自己囤积，想建更大的仓房，然后便衣食无忧，可以提前退休了。我要在35之前挣100万，然后吃喝玩乐。上帝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什么都带不走。拿巴的结局如何？接下来怎样了？大家都读过结局吧。大卫派遣使者向财主求助，我们正在为上帝而战，请捐助我们一些军资好吗？拿巴以羞辱打发了他们，而他和大卫同属一个支派。有没有耶稣的子民正在征战？我们是否应该支持或帮助大卫的使者？这不是牧师的呼吁，而是上帝的工作。将来大卫总有一天会来，总有一天会有审判。倘若亚比该没有及时赶来做中保，大卫会提前宣判拿巴的刑罚。所以已知大卫预表基督，那么亚比该预表谁？美丽的妇人，有智慧聪明，他预表一种教会。我们应该怎样做？要向基督迫切的祈求，为无知的人求怜悯，因为他们举止愚顽，只因为愚人，他们不认识上帝。我们要为他们能得救而代求。当亚比该献上给大卫的礼物，拿巴全家因此而得救了。献上自己给基督，失丧的人便能得救，不是吗？不仅为了拯救自己，这正是完整的救赎的故事。开始是先知撒母耳去世，大卫又踏上难逃之路，然后突然插入这一段插曲。继续往下读，大卫受了他亚比该送来的礼物，让他平安的回家。亚比该到拿巴那里，这是第36节，见他在家里设摆筵席，如同王的筵席，拿巴快乐大醉，大醉酩酊，不省人事。恶人唯一快乐的时候，就是醉倒之时，怕是没什么别的事值得高兴。他正在参加所谓的愚人的盛宴。翻到箴言第31篇6节，经上说可以把浓酒给将亡的人喝，拿巴还不知自己已经大限将至，他已经喝得烂醉如泥。宿醉之后，次日清晨他渐渐清醒，一般从酒后第8个小时酒精浓度开始下降。妻子告诉他大卫的事，他吓得魂都没了，不止鱼丸，还是个懦夫。他意识到自己死到临头，吓得魂不附体，身僵如石头一般。我查了很多圣经注释，不是说像神话故事，他真的变成了石头。从症状看，很可能是中风，因恐惧暴食酗酒，但还是苟延残喘了几天，最终僵硬的如同石头。那之后又过了大约10天，耶和华击打拿巴，他就死了。耶稣曾派10名使者，10天后拿巴死了。宴会上他很可能破了10戒，真是十恶不赦。因此这是对他的审判。大卫听见故事开头，大卫听见拿巴剪羊毛，末了大卫又听见拿巴死了。大卫是否随时知道拿巴家的情形？耶稣知道地上的事吗？他能听说我们的事吗？他的听力比我们都好。大卫听见拿巴死了，就说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伸了拿巴羞辱我的冤。上帝并没让拿巴的全家无辜受牵连，只单独教训了拿巴。上帝有没有说深渊在我，我有我的时间表？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伸了拿巴羞辱我的冤，又阻止仆人行恶，也使拿巴的恶归到拿巴的头上。 我不知道过多久之后，按当时的惯例，服丧期大概一个月，总之并没有太久。经上说，于是大卫打发人去与亚比该求亲，打算要娶她为妻。反正亚比该是单身，那么大卫这边如何？他之前住在山上躲避扫罗追杀，在之前扫罗的女儿米甲嫁给了大卫，米甲助大卫金蝉脱壳，但扫罗很担心大卫夺取王位，大卫既娶了公主，就多了一项接近王位的权利。扫罗做了件极卑鄙的事，他命米甲必须要和大卫离婚。大卫在亡命天涯，扫罗把米甲另许他人，因为他不希望大卫和王权有任何关系。这段时间大卫身边也没有妻子，当他看到亚比该美丽的妇人、聪明的妇人、灵性还很好，他被深深的吸引。不是说大卫一开始就觊觎拿巴之妻，但相见恨晚。亚比该不仅有非常漂亮的外表，而且智慧超群，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在另一段时期，大卫看上别人的妻子，却没有约束自己的冲动，但这次他抑制了感情，看到亚比该和他的礼物，他没有哇哦，我得去杀了拿巴娶了你。但大卫说，请放心，我接受你的陈情和代求，我会放过拿巴，对他而言杀人夺妻并不难。但大卫将一切交在上帝手中，此刻才来求婚，亚比该并非必须答应。大卫又派出使者，我们受大卫差遣，也奉大卫的名求你做他的妻。婚礼是否在教堂举行？基督的新娘要住在新耶路撒冷，她被称为基督的心腹。亚比该就起来俯伏在地说，我情愿做婢女，只是婢女，洗我主仆人的脚，我就满足了。这一举动也预表教会，耶稣也告诫教会，我是来服侍人，你们要彼此服侍。他说，我愿意来做洗脚的婢女。她是非常富有的妇人，也是非常谦逊的妇人。我们的教会也很富有，不是吗？我们继承了基督的一切。经上说，大卫带走他，他的确很有钱，第42节能看出来。所以亚比该急忙起来，又是迅速行动，先是为救家人急忙去找大卫，现在大卫求婚，他也是急忙来了。亚比该立刻带着五个使女，拉杰和利亚结婚时各自只带一个侍女毗拉和希帕，可亚比该有五个侍女做陪嫁。但他说，我愿给人洗脚，我是您的仆人，多么谦虚的态度。他成了大卫的妻子。故事的结局是一段美好的婚姻。我的确从这段圣经中看到了上帝的救恩计划。我们的大卫也快来了，这是什么意思？显然亚比该和拿巴并没有孩子，但他和大卫生了几个孩子。有人可能想，大卫有几个孩子下场很惨，亚比该的孩子们并不在其中。亚比该所生的孩子，他教导他们侍奉主、敬虔爱主，和所罗门相敬如宾，结局也不错，他也是位好母亲。而拿巴没有孩子，这意味着大卫不仅最终娶到了拿巴的妻子，还得到了他所有的一切财产。这段经历对于大卫至关重要，因为从现在起，大卫借着迎娶一位心腹亚比该，储备了丰盛的财富，财主拿巴的遗产，大卫离王位又迈进了一大步。因为多年来这是第一次通过这次婚姻娶了亚比该，他积攒了物质基础，大卫最终拥有了拿巴的所有的土地。是不是该说 Amen？拿巴自己一毛不拔，却丢了一切都归给大卫。耶稣会不会很快得到全世界？ 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耶和华。倘若大卫差遣使者来问，能不能请您帮助一下我的军队，你会让使者空手而归吗？我们的财富有多少是上帝的？万有都属于上帝，一切都属于大卫的儿子，他将得到地图，他将得到他的心腹。完整的福音故事都在这一章，希望大家都能记住。我们是教会的肢体，要学习亚比该，抛下虚荣，谦卑服侍，像亚比该那样和大卫缔结婚姻之坚固盟约。敬礼也是一种盟约，为主献上完全的自我以及自己的一切。经上说要赶紧行动。
坦白承认吧，并不是所有的经文都一读就懂。66卷书，715000个汉字，读经时你会发现很多疑问。想寻找答案吗？请登录奇妙真相网站并与我们联系。在这里我们有弟兄姐妹随时在线恭候，解答您最困惑的圣经问题。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安装奇妙真相的手机版软件。
对于热带地区的居民，几千年来椰子就是他们现实版的生命树，人们用它做食物、饮用水、衣服、工具、肥皂，它几乎无所不能。椰子还拯救过很多生命。二战期间，有被击落的飞行员或水手被困在太平洋小岛上，他们仅仅靠着椰子树，再无其他，坚持数月之久。没错，椰子就是生命之树。椰子的神奇之处之一在于它可以浮在水面漂洋过海，它可以漂浮几个月，到达几千英里之外的荒芜的沙滩，着陆后仍可以生根发芽，形成一个全新的生态系统，在荒岛上飓风中倔强生长。古代的波利尼西亚人远途航行，每当遥望到有椰子树的岛屿，就看到了希望。奇妙的是，太平洋诸岛上的原住民似乎随手就能用椰子树的叶子制作出篮子和各种实用的工具。椰子在不同的生长期甚至会有多种不同的用途，为熟透的绿色椰子充满椰汁，能做饮用之水。你还可以用椰子做餐具，这勺子来自绿色的椰壳，这就是椰子果冻，很美味的早餐。更成熟一些的椰子可以取椰肉，但要确保它没有变质，测试的方法就是能否听到里面有水声，把话筒靠近点，听到了吗？这是个好椰子，咱们尝尝吧。这顿饭会让你吃得很饱，同时还能清洁牙齿。在圣经中，耶稣用了许多比喻来提醒我们，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都是从他而来。他说自己是活水，耶稣还说他是生命的粮，他的公义之袍遮掩我们的罪，他是保护我们的好牧人，耶稣是活的葡萄树，供给我们赖以生存的营养。你会不会觉得耶稣也像是椰子树，生命之树？圣经前几章告诉我们，上帝为人类提供了一棵生命树，使人可以永远活着。可惜因为罪，不得不离开那棵树和伊甸园。但通过信耶稣，并他在十架上的牺牲，人可以再次接近生命树，得永生，在天国里与主永远同住。只要信靠耶稣，这一切都有可能实现。他是真正的生命之树。耶稣说，你若不吃我的肉和我的血，就没有生命。只要接受基督做我们的牺牲，让他的灵充满我们，洁净我们，我们就会成为新生命，与他同在，并与他人分享永生的恩赐。事实上，我们现在就可以把椰子抛出去，祈祷它会在荒滩着陆。
你是否觉得短短几十分钟的学习不够尽兴？是否迫不及待要进行下一次的学习？你完全不必等到下个星期再来聆听真理，请登录奇妙真相.com，点击进入在线视频板块，里面有视频正道百余部视频，也可以在线索取福音资料，所有材料一律免费，而且不限时间。还不快打开电脑登录网站，请访问奇妙真相.com。
奇妙的真相，改变的生命。
没有人保护我，谁都不去拦阻。我不解的是，上帝啊，为什么让我遭遇这些事？你为什么不管？到了青春期，所有的情绪都涌现了出来，我感觉无地自容，因为我一直认为是自己的错。我也曾试着去祈祷，而实际上是在向上帝发脾气、泄愤，朝他喊叫。我很迷茫，心情跌落到谷底，再也无法承受那样的痛苦。我感觉活着毫无意义，不如一死了之。我开始自残，但在这时，有一个微小的声音说：“不要这样，请再给我一个机会。”从那时起，我觉得一切都彻底变了。上帝就在我身边，我卸下一切的重担，跑到自己的房间痛哭了一场。我原以为上帝并不关怀我，而如今我发现他随时关注着我。我视他为自己的父亲，并不住地祈祷。一天，我正在睡觉，妈妈走进卧室说：“康妮，他来了，就在镇上。上帝感动了我，让我去勇敢面对，是时候饶恕他了。人们很难饶恕那些曾经给自己带来剧烈痛苦的人，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因为你很脆弱，除非放下多年来不断束缚着你的骄傲和自我。我选择了面对并饶恕对方，我们一起流泪祷告，那样的时刻简直令人不可思议。正因为如此，我才可以帮助别人，给他们带去希望。有一位上帝关怀你。”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将福音传到了更远的地方。感谢您的支持。